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讲启示录，今天要看第十一章。可是我们大家原来有的启示录讲义的上册，我今天才会讲完，但是我已经把下册的讲义预备好，我想应该弟兄姊妹今天来的时候都拿到了。如果您还没有拿到，回去的时候可以在门口拿。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讲到下册的进度，可是我们今天在座有没有人没有拿过上册的讲义？有没有？好，上个星期我们读过第十章的经文，今天我们来读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一到第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可以随时可以加进来。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岂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8到14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4，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还有后面一段15到19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我们讲过启示录第六章讲到七印的前六印，可是第七印却越到第八章才开始讲第七印。在七印的前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入的第七章，那里是在讲到 神的儿女怎么样受印，我们相信这不是因为这不是按着时间应验的次序来讲的，也就是不是说先有第一印后来有第二印，以后第六印完以后有第七章的事情然后才有第七印，我们相信不是这样。我们相信七印是在讲到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那个神宝座坐宝座的手中拿着书卷被展开了，因为羔羊得胜了，他有权柄能够揭开那七印，揭开那七印使书卷展开，书卷里面的话就是神的旨意得以通行在地上啊。而神的旨意正通行在地上的时候，或者在那里七印所叙述的比较是可见的世界发生的事，世界上会发生的事，对吧？饥荒等等啊，战争这些事，就在世界正在进行发生各样事的时候，神正在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得着人听见福音信从福音得救受圣灵的印记，这是我们先前讲过的。接下去第八章揭开了第七印，就引出七号来。那我们前两次告诉大家，我相信这个七号每一号吹响的时候，接下去记述的是也许更主要的不是那些事是哪一号的内容，而是说就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有一些人正在传扬福音，正在宣告神的国来到，正在传讲神的道。圣经不止一次用吹号来代表这一件事，他们在传扬神的临在啊，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样式啊。那所以有了这七号，可是很有趣的是，主给老约翰看见的异象，仍然那个七号仍然拆成前六号跟第七号。事实上有人注意到很有趣的是，七印跟七号都好像被分成三组哈，就前四印跟五六印似乎叙述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然后第七印另外在叙述，七号也一样，前四号讲的好像是比较类似的方向，第五第六号就在我们的第九章里面就更扩大的很丰富的提到它啊，然后才有吹第七号啊。可是我们都知道跟七印一样，六号吹完之后，这是启示录第八章第九章没有在第十章紧接着吹第七号，而是插入了两章的圣经，到第十二到第十一章的末了才，我们刚读的最后一段才吹第七号。我相信这也是一样，你不需要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正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上，或者去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的上面来探讨说什么时候是第一号，什么时候是第二号，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到第五号了等等。有的人特喜欢做这一类的事，但是我相信启示录不是这样他写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这七号我相信除了第七号以外其实并没有什么时间先后次序的事，你看他的内容应该也会同意这一件事，因为每一号一到六号每一号叙述的内容都是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仍然是在讲到，重点是在讲到一个神一次又一次的做，一步又一步的走，神的国一直的推前往前去，谁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样来讲，而不是特别指的第一号的内容是 先发生然后第二号的内容，而这里面最要紧的并不是那些内容，而是说就在那些灾难当中，神正在他的号筒正在吹响，而且那个号筒吹响应该是由他指定的人在吹响的，也就是在初代的教会，就是主拣选的十二门徒，他们最先开始吹响这七号，之后历世历代有许多人承接这个执事，继续的传扬福音，所以也就难怪在前六号跟第七号之间插进去的第十章第十一章就在讲这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正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教会在做什么呢？就正在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有传神的道，对吧？嗯。那上星期我们讲到第十章，这里提到有一个小书卷，就天使就叫约翰把那个书卷接过来，吃掉。那吃的结果就是口中甜如蜜，可是肚子却发苦了。这个其实用到了一点旧约的圣经，以西结书就有像这样的话啊。以西结书好像第二章吧，有第二章还第三章有这样的话啊。以西结也是一样，神让他吃下的东西也是类似这样，吃进去他的灵性就奋激吧。来，我来看看那里怎么讲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章的末了提到那个书卷，叫他吃的那个书卷，说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然后第三章提到当他照着主的吩咐吃了那个书卷之后，第三节说他吃下去，就主说会充满你的肚腹，他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对，一方面他上面写的是哀嚎叹息这些话，好像受痛苦，另外一方面在口中甜如蜜，有很多人相信这意思是我们传神的道就应该这样，就是我们传出来的道应该像主耶稣一样，人家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基督徒传神的道应该传这样的道，就是全副军装。讲到属灵征战，你记得吧，主也保罗也是说那叫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啊。所以我相信神没有要我们拿旧约有一些先知所说的话做榜样，说今天我们传道都要去直斥世人的罪恶，责备他们，审判他们，不是的啊，我相信不是这样。旧约圣经当先知讲那些话也有许多主要是为神的百姓说的，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说的。可是呢，我们传神的道的时候应该受苦的是我们，不是对方，因为我们自己应该要好好的领受神的道。一个人如果好好的领受神的道，好好的遵守神的命令，好好的跟随主，他定会要受一点苦的。受什么苦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我不会喜欢遵行神的道，所以你如果真的要遵行神的道，你要受一点苦啊。我讲一个有点听起来有点矛盾的事，神的道里面其中有一样叫做要常常喜乐，你知道吗？你知道遵行要常常喜乐蛮痛苦的，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哈。我举一个例子，我讲一个场景，也许你就比较能够揣摩一下为什么我说遵行常常喜乐的命令要受苦。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妻子吵架，当然你吵架一定觉得你是有理的，他也觉得他有理哈。那个时候忽然你想起来要常常喜乐，很困难，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常常喜乐心里就会觉得说，我如果现在喜乐，他会觉得是他对我错，对吧？这样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要遵循常常喜乐的命令，要受一点苦，当然遵守神的道受苦不只是像这样啊，差不多所有神的道都是要让我们降卑，让我们真正能够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的。而一旦我们的老我还没有甘愿降卑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苦的哈。而有的时候这个苦是从环境来的，因为有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真实能够遵行神的道，他的做法是让我们遇见苦难，对吧？比方你如果你祷告说，主啊，加添我的爱心，然后过了几天你说，主，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旁边有很多讨厌的人，你错了，那就是主垂听你的祷告，因为我旁边有讨厌的人，你才真的能够有爱心，对吧？就是像这样。那在旧约时代，神有的时候用外在的环境来讲这一件事。你看约瑟，他从年幼得着神的话，神用异象的方式给他话语。后来诗篇这样形容，他说：“神的话试炼他，只等到神所说的都成全了。神的道是会试炼人的，在这里也是这样。只有愿意接受这种试炼的人，他们才有资格传讲神的道。只有那些曾经肚子发苦的人，他们才能够口中甜如蜜的说出造就人的恩言来。基督徒应该像这样，传神的道的人应该像这样。前一章在中间的地方提到，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就是先预告这一件事。那我想这个更清楚的表明我们所说的这前六号、第七号还有中间插入的两段，其实都是一伙的，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插进去的话，在讲到神就在这个世界在这样进行，还有包括遇见各样的灾难的时候，教会正在传扬神的道，一直要传到有一天天使要接过我们的号来，号筒将要末次吹响，那就是主的日子来到，那就是最终的结局。在启示录里面称它叫做第七号，第七号号筒末次吹响啊。可是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提到，那天使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的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之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第七节一起读。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在这里好像把整个新约圣经统合了一下，就是所有记述的主怎么样预备门徒，后来五旬节到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照着主所吩咐的去传道、做见证、传讲神的国等等，一直要传到世界的末了。而这件事情在启示录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好像总论一样说，他们继续这样吹号，继续这样传道，然后天使宣告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时间已经很短促了哈。不，我们都知道约翰记完这些话以后，现在又走了1900多年了哈。可是对神来讲2天而已吧。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章不是说，彼得后书第三章不是说神看千年如一日，所以2天而已，确实是一下子。那我们常常都应该有这种时候短促的感觉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警醒度日，也帮助我们更殷勤的服侍。 所以这里说不再有十日了，可是到那一天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个奥秘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使女传给普天下的佳音，佳音就是福音嘛，也就是神的仆人们传的就是神的奥秘，是一个佳音。在我要给大家看一些经文，新约圣经怎么样讲到这个他们传福音。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这个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啊。保罗他们里面都很清楚他们的使命，他们从来不会偏离这些，不会因为世界的发展或者教会的发展或者事工有什么样的挫折，他们想新的法子弄出新的东西来，他们一向没有这样，他们一直都知道他们传什么，一直都守住的。保罗很清楚地讲这个神的奥秘，就是万事以前就预定，神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的。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也许是你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说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给普天下的人啊。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十五节，前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后面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保罗在这里用颠倒倒叙的方式讲哈，从后面讲起哈。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今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所以保罗把历史历代神怎么样吹号，怎么样成全这些事，用这两节圣经讲了，就是神差遣，所以就有一些人来传道，他们传道就传讲神的道，人就得以听见，听见以后他们就信了，而信的人他们就会去求告主的名字，然后就得救了，对吧。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一起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救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跟启示录讲的有重叠，对不对，在讲到我们信福音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我觉得这一节也跟七号有很相似的性质。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保罗遭遇什么事？他被捆锁，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解送到罗马。下一节就讲到那因着他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还有其余的人中间，我们之前不久才刚讲过启示录，在主日的时候就讲到这里，很有可能因为保罗是上诉于凯撒嘛，所以来看守他的兵都是属于御营的，也就是那应该叫什么皇帝本身的亲兵啊，他的皇家的兵丁啊，他们一个一个轮流来看守他，保罗就一个一个的传福音。这句话让我们觉得说不定凯撒，罗马的皇帝凯撒手下的那个护卫队，可不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人都信主了，至少现在很多人信主，所以保罗这样讲，当然还有别人。这就是七号在讲的事情，就是在苦难当中 福音就是这样传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这个跟启示录第十章吃的小书卷，肚子发苦，口中甜如蜜，相回应了。好像不是要讲这个，前面一点我看看，应该不是十二节，可能是第二节吧，我看看第二节讲什么。对，第二节，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保罗在腓立比曾经被关在监牢里面，记得吗？而且不是吃牢饭吃得很愉快，是被好好的打一顿了，而且连晚上关着都还上了铁链，手铐脚链的这样子的哈。后来被放出来，他们下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可是那些要迫害他们的犹太人跟着在那边继续的迫害保罗，就在这些大征战中他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使徒们要能够传讲那些神的恩典恩典的福音，他们自己需要肚子发苦的，需要先受过苦的。就是这样，这是七号的意义。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再看这一处就好。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我们来读：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师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完全相信你读启示录这些，在讲七号这些，必须跟我刚刚读的给大家读的像这样的经文连在一起读，它不是独立的。整本圣经最要紧的是在讲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借着四福音给我们看见主怎么样用他的一生为这个福音打下根基，然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怎么样传扬这个福音，接下去有使徒们写的书信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从各个角度随着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使徒的回应更多的说出这个福音的各个层面来。就是这样，他们这样在传讲神的福音，就是在这样的里面啊，而这个常常是在苦难在不容易的当中，神就在做这些事情。我相信这就是七号的意义啊。所以你不能看到启示录就好像是独立的东西，就开始哇挑起了我们对预言这种超自然东西的兴趣，大家就开始百花齐放，来看我能不能说出更奇妙的我从神得到的启示，解这些预言哈。我不相信神喜欢我们这样哈，神的道不是像这样的，他的道是就是孩子孩童走在其上也不至失迷的，他的道是清楚的。所以我们应该用像保罗书信这些使徒的书信，他们那些明确清楚的话，回头来对照启示录里面讲的话，我想这样应该是更正确的解启示录的道路。那当启示录在讲七号，就是神把号吹响，其实在新约时代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人，他所差遣的人来吹响这号的，至少前六号是这样哈。那中间插入的这两章圣经，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两章圣经大致上你会发现他们各强调了一个东西。第十章多一点强调他们 传神的道，因为就是那个小书卷代表的。而第十一章却提到这个传道的人，说他们是两个见证人啊，就这两件事，神的道跟见证这两件事是启示录里面你不能忽略的。神常常主常常提到，常常放在一起提到的。在提到那些神的圣徒怎么样存着忍耐和信心来守住他们讲的，他们所守住的是什么呢？就是守住神的道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当提到魔鬼，到了十二章我们将看到，当提到龙怎么样想要吞吃那些圣徒的时候，特别提到他吞吃的是谁呢？就是那些遵守神的道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这两件事哈，其实这两件事是二合一的啦。我们传的道应该是我们的见证，对吗？就像初代的使徒，他们传的道就是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亲自经历了神啊，经历了福音，亲自看见主的复活等等啊。而我们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神的道。你不会你如果见证说我去那一家店，那一家店的东西特别的好，那个是很好的见证，可是那个不是圣经讲的见证，因为圣经讲的见证是要见证基督，见证神的国，见证福音的，也就是神的道。所以传神的道跟做见证应该是一件事，是在一起的。可是圣经还是把它区分开来，让我们能够了解的更透彻一点。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就是这是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当年宣教士翻译的时候，他们我批评一下，我觉得他们可能对真理的认识就局限在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就这样翻啊。其实在这里，在启示录里面，几乎每一次提到这个的时候，都不是在讲神的遵守神的道还有为耶稣做见证，而是说遵守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我不是要跟大家玩文字游戏，可是我觉得翻成为耶稣做见证很容易让人想到见证就是想到一个动作，对吗？去说出见证来。可是我相信启示录讲这个的时候不是在强调这个，就是连主耶稣在给大使命的时候，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最后给大家讲，给他的门徒讲，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原来也不是在讲做我的见证，而是成为我的见证。成为我的见证跟做见证有一点差别，对不对？你如果成为基督的见证，一定也会包含做见证。可是光讲做见证，我想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的了解可能没有包含成为见证，因为你有可能只要讲得对就好了，可是你自己的生命不一定跟上。可是成为耶稣的见证，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就要见证耶稣。而主在讲到我们向这世界做见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记得吗？后面说他们要因为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很清楚地讲，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的最核心的价值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这个好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活出神的样子来，就会使别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意思就是他们就会因此归向神，那就是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不是一定要玩文字游戏，你还是喜欢照和合本这样读，他说遵守神的道和为耶稣做见证当然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心里面的了解是包括了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十一章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开始进入启示录， 你可以说特别富有争议性的内容啊，或者应该说啊，很多人更多感兴趣的内容。我猜想我们有很多人如果听人讲启示录有很多都不会讲第十章以前的话，比较多提到的都是十一章以后的话。十一章一起头就提到一些数字，哦，这个是很多人很有兴趣的事。在启示录里面一共在这里，在这个地附近一共用了三种数字来讲同一个数字，就用三种方式来讲同一个数字。一个叫做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听起来就是三年半，对吧？另外一个叫四十二个月，四十二月刚好三年半，不是吗？还有一个叫1260天，如果以一个月30天来算，就刚好1260天。所以这三个数字是一样的数字，但是是不是讲用四十二月的时候，用1260天的时候，用一载、二载、半载的时候，各自是在讲不同的事呢？有的人认为是这样哈，但是我先告诉大家。答案就是我的答案，我个人认为这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哈。哪些事在启示录这几章里面，十一、十二、十三章里面用了这三个数字来讲它呢？第一个就是外邦人践踏圣城，这是在刚刚这里讲的。在十三章里面讲的是受任意而行，我相信这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神的百姓、神的教会遇见仇敌的权势，正在受迫害、受攻击等等，受任意而行，圣城被践踏，被外邦人践踏，有四十二个月啊。还有毛衣传道，穿毛衣传道用了1260天。我不太觉得有仇敌践踏圣城，践踏圣城，践踏完了，好，现在换你，换神的见证人出来做见证。我很难这样去想。我们在世界上发生的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要这样解释啊。你知道他们这样解释是先假设做了一个预设，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事是在第十章后面，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的话是在第三节的前面发生的。可是谁告诉你圣经没有这样说？他们并不必要是按着这样的时间次序在叙述的。所以这个毛衣传道，也就是教会继续在传扬福音，也是用了这样同等的数字，而我相信是同一个时期。而到了十二章快结束的地方，就提到这个一个妇人生下男孩子之后，到一个神为他预备的地方被养活1260天，又用了这个数字，而我相信这是同时发生的事啊，并不是先有迫害，迫害后来就有神就把他的教会隐藏在一个地方，或者颠倒过来，先在迫害之前先把他的教会隐藏在一个地方，救他们脱离这个迫害，然后地上才发生迫害。我看整个圣经，我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事也不是这样。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在世界发生各样的这些事的时候，好事坏事都一样，那些属神的人正在传神的道，正在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而就在那其中，神把他的儿女保守在他的隐秘处。也就是说，你传道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去隐秘处躲起来等到灾难过去出来传道，不是的，而是 就在传道的时候，你被神保守在隐秘处里面。你去问很多宣教士，他们有许多这样的见证，就在他们传道的时候怎么样遇见危险，神却把他们好像保存起来，遮盖起来，藏起来。那这个藏起来是内在的事，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因为那是内在的事，所以呢，启示录在讲到教会被藏起来的时候，把它放到十二章以后才讲，而在前面这一章并没有提到这个，有提到传道，有提到仇敌的攻击，却没有提到，没有多一点提到教会被保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保守不是眼看见的，对吧？你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你站在那里，我们两个彼此对视，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正隐藏在主的隐秘处里面，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外面看不出来的。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看不出来的。也许要经过一些事才会知道是不是这样，但至少你从外面看不出来。可是十一章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平行叙述，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第二次来，第五章到十一章是在讲可见的世界发生的事，所以就没有提到这个。可是十二章开始是在提到在世界在这样进行的时候背后的属灵的诠释是怎么样，这是之后再过几次我们就要更多的进入的进度。而在那里从一起头就提到神把那个妇人带到他为他预备的地方，把他藏在那里1260天。我们之后还会很多的机会讲到这一件事，我先给大家一个纲要，这是我个人对于这些数字的解释哈。所以教会不是传道做见证之后被提，然后灾难临到世上，所以灾前被提说，可是也不是灾难过去以后教会从逃避之处出来来传道做见证。初代教会使徒行传你绝看不到这一件事，对吗？他们都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传神的道，而且常常是在逼迫患难中更强有力的传神的道，祷告更有力，到一个地步他们祷告的时候地会震动，这都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我刚刚给大家读了几处使徒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的经文，你有没有发现在使徒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他总是把这些跟苦难连结在一起讲，而没有用先后次序或者是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那些来讲，并没有。事实上不只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是这样，你如果去读教会历史，你很难不得到这个结论，就是那些苦难正是神使福音能够大有能力的传扬的最主要的背景啊！在每一个时代，这2000年来每一个时代，只要是有更多苦难的时候，常常就是神的道更有力的被传扬被领受的时候。可是我要大家注意，你如果好好去看教会历史，并不是每一个时代当神的道更大有能力被领受的时候都意味着好像有大复兴呀，很多很多人归向主，不见得。尤其在中世纪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啊。可是我们有很多人读教会历史，非常有可能在中世纪总是去注意教会做的事情，而那些事其实很多并不是圣经教导人做的事。但是你读教会历史不要只注意那些事，因为那个时代那个黑暗时代中世纪神的真教会其实是隐藏的，常常是在不是在摆在台面上那个看起来有形有名位的那个教会来代表神的真教会， 而是有一些圣徒，像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 Waldensians， 叫做瓦勒杜派，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上所做的，还有一些别的哈，以至于有一些这样的人，后来当他们靠近改教的时期，就是中世纪快结束之前那一两百年，这样的人就会被称为改教的晨星，早晨的星哈。其实在他们之前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而事实上正是苦难使得这些人就寻回那种更清纯的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很真实的遵守神的道。那是在中世纪开始之前，教会继续走了几百年之后，教会已经有一点要失去的东西了。可是反而是在中世纪那些很多的不容易的情况底下，甚至连在教会里面都被黑暗笼罩的时候，而真正要遵行神的道，有可能会遇见迫害，而且还不是从外邦人得到的迫害，而是从教会来的迫害。就在那种情况底下，却出来一些，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赞叹说，他们是真正的清教徒啊。你知道清教徒也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出现的，可是在中世纪就有一些清教徒，虽然我们不这样称呼他们，而是叫他们像瓦勒杜派或者像摩拉维亚弟兄会，那是在中世纪之后。可是其实那个之前有更早的弟兄会，就是 John Huss 约翰胡斯带出来的波西米亚，在波西米亚就是现在的捷克吧，是吧，带出来的这个而有一些我们知道名字的人，你都会发现他们传道的时候都是跟苦难连在一起的。十七世纪贵格会的创立人开始传道的时候 George Fox， 哇哦，他遇见的苦难可多了。而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关于他的故事的记述，因为这位弟兄写日记，跟约翰卫斯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找得到他的日记，很丰富的日记，他们把它编在一起，叫贵格派文集。你应该在网络上可以买到这本书，贵格派文集。而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今天读他的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些很甜美的话，他可是在监牢里面写的，而且他关监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还需要照顾他的家，而他最疼爱的一个女儿是一个失明的人，对他外在的环境、经济上、心灵的煎熬都很不容易。他就在那里面写出《天路历程》的。约翰卫斯理，你也不要只看他后来带出的伟大的寻道运动，今天光在美国就有几千万人是属于他的这个教派的。可是你如果读他的日记、他的故事，他们在传道的时候可不容易，有可能站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台下不是在那边喊阿门，才不是嘞，他们是用石头来喊阿门的，砖头就 K 下去了这样。他有的时候就被打到一边流血一边传道，你知道吧，约翰卫斯理。在教会历史上可以读到很多这些事，你不觉得这正是启示录在写的吗？你干嘛读到启示录这一定要把它放到现在没发生，然后在那猜谜大会在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听一些以先知的身份告诉你应该怎么样，这些话叫什么时候要应验，那些都听听就好。我建议你，因为这本书我再一次讲，启示录并不是一本神秘的书，它是一本解开来的书的。你不知道吗？它是一本神想要把奥秘解开了的书，而不是给我们一本奥秘的书，并不是的。关于这两个毛衣传道，特别有一些人之前我们讲过，特别有兴趣推测他们是谁。有的人说应该是以诺跟以利亚， 为什么他们会说他两个人呢？因为这两个人是圣经里面提到没有经过死亡被神接到天上，所以有些人觉得他们总应该死一死吧，所以就真的为他们神还是让他们来经过这个死。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非常非常奇怪的推论。这好像很嫉妒人家被主接去没有经过死亡，一定要让人家再有真的死过一次才算数的样子。我之前跟大家讲，我曾经看过一个几十年前曾经看过有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估计的啦，因为他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地方的人哈。至少我所知道的有一对男女，他们自称是两个穿毛衣传道的。我想我现在讲的那个牧师他所说的，有全世界有多少这样的人，应该没有包括他们。他提到现在世界上宣称他们是两个穿毛衣传道的就有30几个人，我记得那个牧师是这样说的。反正就有一些人这样。但是我还是喜欢相信这两个穿毛衣传道的就像启示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表号，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事实上我相信那是在象征所有吹号的人，所有报喜信传福音的人，历世历代那些见证人传神的道的人的脚中。这不是只讲到全职传道人，不是啊，圣经讲到这个时候一向不会用全时间代职侍奉来区分的，而是神的儿女哈。我觉得在这里也许我们应该更注意到的是那个提到说这两个穿毛衣传道的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我相信收到约翰这些书信的那7个教会都立刻知道这是在讲什么，这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话。你应该来看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二节就提到一个纯金的灯台，灯台上有7盏灯，这里面有讲到7个灯台，而是有一个灯台有7盏灯，每一盏又有7个管子，然后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个在灯盏的右边，一个在灯盏的左边。我们比较容易了解金灯台就代表教会，事实上启示录有可能就用到这里的话，一起头就把7个教会说成7个金灯台，你记得吗？啊，可是后来撒迦利亚也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意思，他问了天使，在这一章的末了，天使给他解释这一件事。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末了，他就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2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这2根橄榄枝在2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是什么意思？”再来，我们描绘一个图画，这里一个金灯台，这里左边右边各有一棵橄榄树，有的时候他说橄榄枝，然后又有金管，流出金色油的金管。那如果我们照整个圣经来看，这个油应该指的圣灵的话，我觉得这一幅图画是在说一件事，就是教会所以能够成为灯台，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见证人像橄榄树一样站在那里。可是那里2个见证人当然不是只有2个，那2个见证人谁能够站在那里而且让教会得到造就？因为他们旁边有流出金色油的金嘴，那个金色油从哪里流来的？从神那里。换句话说，我们颠倒过来讲，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靠近神，他们那样常常被圣灵膏抹，充满了圣灵，所以也充满了能力，然后他们向主忠心站在那边，就因为他们站在那边，教会得以被建造，得以建立，可以得以被建造，也得以存立。那个油就从神那里流到那2棵橄榄树，再流到金灯台，使金灯台可以发亮，神的百姓就是这样得造就的。 这样解释不会太离谱，对不对？我相信这是那一幅图画神想要我们知道的。我们服侍神的人，我讲的不是全时间传道人而已，就是我们每一个觉得应该要做基督的见证人的人，都应该不时的想到这一幅图画，不时的想到我们的生命应该这样靠近流出金色油的金锥旁边。另外一边呢，就是因着我们这样被圣灵膏抹，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以服侍神所量给我们在我们旁边的人。也就是在那里，撒迦利亚书那里第四章第六节讲出一句很多基督徒熟悉的话，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而这章圣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讲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有的人觉得这一段话也可以把它翻译作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哈。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想法，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是从那件事大或者小，或者人多不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事工来看这件事，你只要看里面是不是有圣灵的膏油。就像我的牧师，以前我们刚开始被差派到外地去建立教会，他碰到我们的时候总是关心，关心的从来不是你的教会现在有多少人聚会怎么发展，他只关心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他为了这个可以给我们讲100次这个道，他常常在聚会里面讲，他不是个别的跟我们讲，可是他讲话的语气内容，我跟我的妻子在台下都会暗笑说他就是在讲我们。就是要这样，要住在主里面，要活在金色油的金锥旁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这两个见证人后来被杀，那这个不是另外一件事，这个跟第五印提到的有殉道者，我想是同样的事情啊。可是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来讲，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见证哪有做完的时候啦？可是我想那不是指着在普天下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完了见证了，而是指着他们个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神为你的命定，你有做完见证的时候。有的人做见证一直到85岁，有的人可能像司提反也许30几岁。我们没有办法说司提反没有做完见证，对不对？虽然我会觉得像那样的人多活一些年日不是对教会更大的造就，可是神定规他就是这样，他有很多对教会的造就甚至发生在他死后，而且是伟大的造就，得着像扫罗这样的使徒，他做完见证。一个人有可能借着神，借着他遇见迫害甚至殉道，还有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借着生病但是没有得着医治，甚至有的人借着一个意外，还有的人是终老而死，他们做完见证。我没有办法评论别人这些事，他们那么早死会不会有他们的错误在里面，我不知道。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我们可以这样有一个期待，主按着你的时候，让我今日忠心的跟随你，可是也许有一天不知道你借着什么方式，无论什么方式都好，当我你认为我做完见证的时候，接我到你那里去。好吗？如果我们看别人，我们就往好的方向看嘛，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不要去分析他们是不是犯了错才遇见这个意外而死掉，我们相信他们，我们去更多的注意他们活着的时候怎么样爱主，我们相信他们是做完了见证。也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有神的计划的， 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个意外，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我们要需要说不料，不需要哈，我们知道都在神的安排底下。嗯，所以我们讲这七号，我们之后下册的讲义还会再继续提到这个，可是我还是要大家记得这一件事，希望你接受我这样解释。就这七号就是在讲到我们整个教会历史上神怎么样传扬他的国度，他的福音，传讲他的道，传讲神的临在啊，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些借着他所差遣传道的人来做。但是会有一天来到，天使会出来，从我们手中接过号筒来，号筒将要末次吹响，世上的国将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好吗？
下个礼拜二晚上曹牧师不在，所以我们启示录课程会暂停一次，请唱宣道诗147首，绿色的宣道诗147首，还有一点点的时候。